浙江银行倒闭，美中出现天壤之别，中国富豪睇清一件事。国务院架构现野心，美国司令话对中共吓咗失败就被战。甲流一个月翻60倍，网友话新樽装旧酒，掩盖真相。中共党媒推 AI 虚拟女主播，网友嘲讽话同新闻一样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4号礼拜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监管机构3月10号关闭了浙江银行。浙江银行曾经是美国第16大银行，拥有大约2090亿美元资产。就这样一家大银行在短短48小时内宣告倒闭，可以说震动全球。那浙江银行倒闭确实亦让中国初创企业陷入恐慌，而美国政府的做法可以说同中共是天壤之别。浙江银行是第一批开始为中国初创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之一，而是中国公司去美国上市、中国创业公司境外资产存放的唯一选择。浙江银行倒闭的消息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到底有多少中国公司受到影响呢？有网友发推文说，公布了在浙谷注册的一些中国公司，截图显示有乜嘢华为技术、小米科技、宁德时代、中国联通、美团、网易等等。当然这个列表不是可靠的消息来源。但是浙江银行在3月10号被美国政府接管之前，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个名叫做 SPD 浙江银行，双方各持股 50%。 自然大家亦可以看出中国公司到底有多少参与其中了。但自从浙江银行倒闭以来，至少有十几家中国公司发表声明，表示浙江银行对他们的影响有限，其中大多数是生物科技公司。网上还出现一些小粉红和五毛拍手叫好的声音，说中国地产大佬潘石屹夫妇、还有美团创始人王兴以及中国风险投资公司等都陷入浙江银行礼谈。有些人说恭喜潘子，终于如愿以偿，将在中国捞到的几十亿捐给美国了。但是潘石屹12号发微博被谣说，从来没有在浙江银行开过户，从来没有存过款。为了恢复人对美国银行系统的信心，拜登政府12号果断地做出决定，从13号起保证浙江银行所有的储户可以拿回所有的钱，而美国纳税人不需要承担任何损失。不单止这样，浙江银行倒闭前几个小时，员工他们收到了大约12000美元的年终奖，高层人士亦都收到了平均14万美元的奖金。有人说看到不少人对浙江银行的倒闭幸灾乐祸，但是殊不知浙江银行一夜破产，打击的是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和创业者，包括中国的高科技创业者携程、阿里、新浪、网站、美团、抖音一大批中国高科技企业，他们都是在美国风险投资那里拿到资金创业，才有了今日。还有推文说，美国政府对待浙江银行和中共政府对待河南川镇银行关闭之后的处理方式真是天壤之别。美国想的是给储户 100% 的兑付，而中共想的是怎样推卸责任。至到现在，河南川镇银行储户130亿存款一分未兑付。台海局势紧绷，据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报道，如果中共选择侵犯台湾，可能会以军事演习形式作为伪装，而美国根据情报所能提供的预警时间最短可能只有几个小时。报道里面提到，如果让习近平觉得开战是不可行的，这个就要考验美国的技巧了。而中共亦并不是没有弱点的，西方已经找出中共的软肋。3月11号《经济学人》最新一期杂志标题是为台湾而战， 总共八篇的深入系列分析了台湾在中共武力威胁下怎样发展经济和防卫战力。其中一篇就讲到目前美中都在为台海之战做准备，以及怎样能够避免这场战争。报道披露说，美军印太司令海军上将阿基里诺将负责未来可能爆发台海冲突的督导作战。阿基里诺说，与中共交战并不是不能够避免，亦不是迫在眉睫，但是假设如果对中共的吓阻失败，就要必须要准备战斗并赢得胜利。报道分析说，如果习近平选择战争，可能会伪装成军事演习进行。而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或者只能够提前两个星期看到战争在即的明确迹象，比如中共储备血库等。但是如果中共要进行占领邻近岛屿的小规模的行动的话，那预警的时间可能只有几个小时。经济学人说，美国将会尽早曝光中共的备战准备工作，并号召国际联合反抗。假设习近平下令直接侵犯台湾的话，那对美国来说要号召全球就比较容易。但是如果习近平用某些挑衅来做藉口，并发动对台湾封锁等等行动，而没有达到战争的程度，那美国和盟邦的反应就可能不会那么果断。另一方面，中共亦要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就是，是不是在美国和盟国举棋不定的时候就打台湾造成既成事实，亦或是攻击区域内美军发动另一场珍珠港事件呢？那如果中共选择前者，美国将会攻打中共的侵略舰队，如果选择后者，攻击美军，那毫无疑问保证美国将会参战。而且如果中共攻击的是驻日本的美军基地，日本亦可能参战。那习近平到底有没有攻打台湾的意图呢？3月13日，习近平在两会闭幕式上提到两岸问题的时候，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有学者注意到，在国务院的机构改革中，四名副总理当中有两名副总理张国清和刘国中都曾经在中国军工企业中任职。而这种安排表明中共未来重点会向着军事强国方向发展。另外，在今年的两会上，大约有100名两会代表都是来自被美国制裁的企业，很多代表都是来自中共军工企业，还有一些是来自晶片和 AI 公司。有观点认为，这些人的出席是中共军民融合政策的体现，以及中共在半导体、AI、稀土等方面和西方抗衡的体现。还有中共在新的年度军费大幅扩张 7.2%， 更加暴露了中共扩张军力的野心，更对台海局势构成重大威胁。但是中共亦并不是没有弱点的，德国已经找出中共的软肋了。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发布研究报告说，有必要分析中共对西方产品的依赖度，这样就可以看出西方制裁中共的潜力在哪里。报告里面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盟和俄罗斯大打经济战，那这些可以作为西方和中共发生冲突的参考。因为如果北京出兵台湾，美国和欧盟国家就会加入对中共的制裁。报告分析，中共在高科技等产品高度依赖西方，中国高科技器材的来源超过一半来自西方国家，总值 1.25 兆欧元。比如半导体，中国从国际入口的比例高达 68%。另外，好似谷物超过一半从美国和加拿大入口，肉类1/4来自欧盟。报告最后得出的结论，当中共入侵台湾的时候，由于中共对西方产品的依赖，那西方绝对不会束手无策，西方可以利用中共的依赖对北京施压。3月13日， 对中共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甲流患者在28日内翻了将近60倍，而深圳的流感已经升至中风险。外界质疑，如果是甲流，为什么传播得这么快？担心中共是不是在新樽装旧酒，掩盖疫情卷土重来的真相。据大陆媒体报道，深圳全市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个案数连续一个星期上升，而当前深圳流感的风险等级为中级。除了深圳之外，各地医院的发烧门诊的求诊人数亦快速上升，医疗系统超负荷。大量的影片显示，3月11号辽宁沈阳医大医院病床已经排到走廊，天津儿童医院连日来日日排长队。网易说，全国各地医院的发烧患者的最高日增高达 48.1 万人次，而且患者还在持续上升中。12号有人发了北京最大的儿科医院的短片，说北京甲流爆发，到医院看个甲流要花750元，甲流患者需要做核酸检测，一次200多元。有市民说，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不同的价格。而近期官方传出甲流和新冠的症状很相似。3月13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田耕说，目前出现相关症状的 70% 至 80% 左右是流感患者。他说，新冠和甲流在感染之后的症状比较类似，两种病毒都能够造成肺炎甚至是重症。他还说，如果近期曾经感染过新冠的发烧患者，感染甲流的概率就会大一些。杭州近日发现一个9岁的小孩在屋企发烧了一日，去医院检查已经变成白肺了。而浙江、河南、西安、青岛等多地近期亦都有发现甲流患者出现大白肺，甚至出现病故的案例。有网友嘲讽说，神马高仿就是新瓶装旧酒而已，估计是新变种，因为突变太多，核酸已经测不出是新冠了。有 Twitter 的网友说，场内现在在甲流试药，有媒体推卸话是抗生素的滥用，掩盖真相。到底是感染了甲流，亦或是甲流带来了新冠的复阳？亦有网友话，睇咗河北疾控嘅甲流风险提醒，又系家庭单位易集体感染嘅，又系儿童老人危险嘅，简直怀疑系唔系新冠换咗个甲流嘅名又卷土重来啦。中共一直喺度掩盖疫情，据法广报道，就喺近日美国两院通过要求解密疫情起源情报嘅法案，并且送拜登签署之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1号亦罕见发推文针对中共。他说，了解起源仍然是科学的必须要求，一是可以帮助防止未来疫情的爆发，二是道德上的当务之急，因为这个是为了几百万因此而失去生命的人。随着 AI 虚拟主播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尝试用虚拟主播来播报新闻，而中共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亦推出了 AI 虚拟主播任小勇，但是却遭到网友嘲讽话同新闻一样假。昨日中共官方媒体在微博上传了一段 AI 虚拟主播的影片，主播任小勇在影片里面自我介绍话，他是刚刚入职《人民日报》新闻媒体的 AI 数码主播，可以360日24小时不间断工作，更加可以和观众直接对话，还要求观众和他积极互动。 AI 主播任小勇被打造成大方知性的传统新闻主播形象，他身着黑色西装，有整齐和顺滑的黑色长发，端庄地站在这里，但是没想到却遭到很多网友的嘲讽。有人说，如果这个就是中国 AI 虚拟主播的水准，那真人主播就不用担心自己被取代了。还有些说，机械感挺重的，很恐怖的风格， 整体的感觉就是同播报的新闻一样假。还有些话 ,AI 话它能够360日日夜不停地播报新闻，确实符合人民日报的风格。近年中共为了进行外宣和内宣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还特别开发心艺技术，使用人工智能制造各种虚拟假主播，24小时不间断为中共大肆宣传。日前美国的研究公司格拉菲卡 Graphica 的一份报告就显示，中共使用虚拟主播在虚构的新闻媒体狼新闻上播放骇人的政治内容，并且还在 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传播，还使用虚假账号进行转发，替中共进行大外宣。其实中共的 AI 企业对心艺工具的研发已经超过五年，在2017年一场峰会的演示中，中国企业科大讯飞就制作了川普总统用普通话演讲的心艺视像，随后科大讯飞被美国列入了美国技术黑名单。这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